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不会参加当选总统拜登的就职典礼。特朗普成为自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之后，首位不出席继任者就职仪式的离任总统。拜登说，特朗普不参加就职典礼就是好事。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回答所有那些提问的人，他不会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当选总统拜登说，这个是好事。他说，这个是大家少有达成的一致的事情之一，他不出席是好事。拜登说，特朗普让国家难堪，在全世界面前令人难堪，不适合担任总统职位。在一日之前，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一个的视频，首次公开承认将会将权力移交给拜登。他说，新一届政府将在1月20号就任，他现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权力平稳、有序而且无缝的过渡，此时此刻是需要愈合和和解。有部分特朗普的支持者星期三暴力闯入国会大楼之后，几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和特朗普政府内阁的成员辞职，包括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交通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和教育部部长德沃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民主党议员就要求罢免特朗普。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视频当中谴责了冲击国会事件，指责那些闯入国会参与暴力的示威者是玷污了美国的民主。他最后说，对我们国家的公民来说，担任总统是他一生的荣幸，对所有出色的支持者，他知道他们是很失望，但是他希望他们知道他们难以置信的旅程才刚刚开始。社交媒体推特星期五宣布将特朗普总统的账号关闭。推特说，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星期三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之后，推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对特朗普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星期五晚间，特朗普通过总统的推特官方账号发推文说，推特的行动是意料之中，他正在同其他网站建立一个平台，他和他的支持者将不会在那里被静音。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出一段的视频，不断重复有关选举舞弊的虚假指责，并且称赞冲击国会大厦的暴徒，导致推特将他的账号暂停了12个钟头。推特的决定令特朗普失去了他十多年以来用以与美国人民是直接交流的强大的工具。他利用推特宣布政策变化，挑战对手，侮辱敌人，称赞他的盟友和他本人，并且散布错误信息，煽动暴力，用大写字母谴责他的愤怒目标。特朗普在推特上有8900万个追随者。面书和旗下的 Instagram 星期四宣布将特朗普的账号暂停至少两星期，亦都可能永久封号。星期五，该公司永久关闭了两个特朗普忠实的拥护者，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和律师西德尼·鲍威尔的账号，这个是该公司在更大范围清除传播阴谋论的账号行动的一部分。推特说，他将会对可能导致线下伤害的行为采取行动。另一方面，谷歌星期五宣布他们的应用程序商店将会禁止下载社交应用软件 Parler。 促进法定公民律师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说，该组织曾经在去年11月警告谷歌 Parler 的风险，他对谷歌将错误的自我标榜为推特言论自由版的 Parler 从他们的应用程序店当中下架表示欢迎。该组织认为 Parler 显然是违反了谷歌应用程序店 Google Play 的规定，成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庇护所。他们经常发布超出谷歌禁止的煽动暴力或者煽动对个人或者受保护团体的仇恨的内容。该组织的声明说， Parler 还被用来策划本星期对国会大厦的攻击。苹果公司就是给予 Parler 24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开始审查内容，否则将会禁止他们在他们的应用程序店当中下载。聊天应用程序 Discord 刚刚对唐纳德论坛下了禁令，这个论坛去年被查禁之后，将 Discord 作为他们主要的载体。人权倡导人士说，本星期香港50多名泛民主派活动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被逮捕，这个是香港按照中国新制定的国安法，在确定逮捕对象和逮捕理由方面放弃了最后的约束。 不過在星期三被捕的香港法學教授戴耀廷說，雖然香港的廣泛政治自治正是迅速流失，至少有一些活動人士仍然會繼續抗爭。戴耀廷星期四在被警方監禁42個小時之後，並且是獲得保釋之後，對記者說，香港正是進入一個嚴冬，吹來的風又猛又凍，相信定有很多的香港人會用他們自己的方法繼續逆風而行。共有53名泛民主政治人士被捕，理由是他们参加了为推举现在被推迟的2020年选举的反对派候选人而举行的非正式的初选。这些初选去年7月份举行，吸引了60多万的选民参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突然大搜捕至少53名泛民主派人士，指他们涉嫌触犯国安法，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共有7名党员被拘捕的民主党批评警方拘捕行动混乱草率，企图达到国安法震慑的效果，令到民主派和传媒噤声。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七月中，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和民主派组织民主动力协调举办立法会民主派35+初选，以协调原定去年九月初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参选人希望赢取过半数的35席以上的立法会议席。当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生效之下，主办单位统计有61万市民参与民主派35+初选投票，人数远超预期。后来特首林郑月娥以疫情严峻为由援引紧急法，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至到今年9月5号举行。事隔大约半年，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即是1月6号清晨，突然动员过千警力，大搜捕至少53名和去年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有关的非建制派人士，包括戴耀廷、前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等人，指他们计划得到立法会35席或者以上，当选之后会透过两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令特区政府停摆，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第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大部分被捕人士在警署通宵扣查超过30个钟头之后，星期四即是1月7号陆续获准保释，他们需要交出旅游证件，不可以离开香港，并且需要在2月再向警方报到，暂时未有人被正式起诉。民主党一共有7名党员被拘捕，除了前主席胡志伟因为另一宗案件涉嫌违反保释条件未有交出一本 BNO 护照而被还押之外，其余被捕人星期四晚获准保释。3名被捕的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尹兆坚和黄碧云联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即是1月8号傍晚召开记者会，回应警方106大搜捕，他们高呼口号抗议当局打压异己。
初选无罪，
初选无罪，
极权政府，
极权政府，
打压异己，
打压异己，
无惧滥暴，
无惧滥暴，
团结前行，
团结前行。
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记者会上表示，今次是他5个月内第3次被警方上门拘捕，而今次指他参与民主派35+初选，涉嫌颠覆中国国家政权，一条可以被判终身监禁的罪名，他感到荒谬和疯癫，批评当局企图令民主派和传媒噤声，他强调绝对不会屈服。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就成为今日香港最新的写照。个政权做这么多这么荒谬这么缓慢的打压，其实个目的就想我们民主阵营的朋友、香港市民、香港的传媒全部收声。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这些这么荒谬的打压而屈服。我希望我们民主阵营的朋友，我们香港的市民继续团结前行， 无惧北风凛冽。
林卓廷反驳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以开车去打劫比喻民主派初选。林卓廷强调民主派初选是合法，并不是打劫，亦都是香港人拥有的政治和言论自由。他反问警方国安处和特首林郑月娥，如果参与初选的候选人全部都犯法的话，超过600万香港市民参与初选投票，是不是共犯？是不是全部都要拘捕？
你是不是要全部600万香港人要拉晒去啊？你是不是打算起多20个、30个赤柱监狱啊？是不是要将香港变成新疆？即是不是极其荒谬呢？即这个李桂华警司他负责执法，居然可以这么扭曲地去即演绎一个法律，去作一个咁荒谬嘅指控，呢个系咪就系代表咗现在国安处以至警队，甚至特区政府佢哋嗰个整体个思维咧？呢个系好令我哋香港人震惊。
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喺记者会上表示。当局陆续动用国安法去整治民主派人士，他批评是一些砌词的打压手段污秽。他认为当局最担心的是初选带来的结果可能令民主派成为立法会的多数派，令到立法会选举不能够在中共期望之下去操控。
重点是你的结果才踩到政权的底线和红线，就是你其實冇權當權噶嘛，不過而家明目張膽地講出嚟啫嘛，即係我覺得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呢句説話就講得好多，但係今次體現咗喺港共政權入邊咧係好清晰嘅，嗰種無恥嘅地步就係唔單止佢做一啲污糟邋遢嘅手段，而係咧否定埋自己講過嘅説話，否定埋自己立出嚟嘅憲法啊！基本法是廢物嚟㗎啦，係垃圾嚟㗎啦，係佢哋講嘅，唔係我哋唔尊重。你諗下，回歸以嚟2007、2008雙普選喺邊啦？有個數啦。佢撕破面皮，以前都奄奄養養，而家唔使㗎啦。
尹兆堅表示，佢喺警署被扣留期間，進行咗幾次錄影問話。佢覺得國安處同埋執法人員喺處理整個拘捕行動當中非常混亂同埋草率。完全沒有掌握確鑿的證據，只在拉人封艇，沒收所有50多个被捕人士的旅遊證件。
一般啊，這些控罪，如果他講咁嚴重的控罪啊，你而家準備好曬證據確鑿㗎。而家俾我感覺就似乎係唔理咁多，拉人封艇，拉曬你50多个人先，沒收曬你所有證件先，護照啊、回鄉證啊等等咁樣。呢、這個似乎係俾我感覺啊，係佢嘅目標多啲。因為嚟到咧，佢俾咗啲好寒嘅，剛才林翠玲講咗啦，即係一啲其他人嘅言論，咁問我意見，咁大家而家唔係時事評論會啊，咁我都覺得好奇怪。咁第二更奇怪係咩咧？當佢哋將我哋拋入臭格一晚，第二日咧，負責調查我嗰隊重案組啊，佢係代辦嘅，佢話朝頭早收到國安辦嘅臨時臨急嘅三條片喎，叫我哋去睇下喎，叫佢哋睇下。跟住下晝4点要我哋再錄影，咁俾我感覺好似即係啲證據都好似係睇到臨急臨忙堆砌啊！
尹兆堅表示，呢一次大手部以莫須有嘅罪名係另有政治目的，企圖搜查被捕人士嘅手機等嘅電子通訊器材，搜集資料，企圖達到國安法震攝嘅效果。
咁多人震攝其他人嘅效果亦都係存在啦。我相信佢而家都唔需要顧個面皮㗎啦，即係嗰個面具喺一廿幾年之後都已經撕到爛融融啦。佢自己嘅更爛融融嘅醜陋嘅面目都露出嚟咯。咁我相信呢個威嚇市民，進一步令到社會噤聲係一個目的啦。
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在記者會上表示，這次被捕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他批評警方的指控是亂來，認為初選的目的是為了否決財政預算案，最終引發政府停擺就有犯罪意圖， 他反驳基本法定明，就算议员否决财政预算案，特首可以申请临时拨款，令政府不会停摆。黄碧云又表示，基本法定明议员有权审议决议案，他质疑议员投反对票是不是就等于妨碍政府施政，变成颠覆中国国家政权，国安法是不是凌驾基本法。
如果你说我们有可能会否决财政预算案，那就说我们、犯了国安法，是不是太过离谱和过分啊？这个真的不单止是癫，直情是乱来。还有，如果你说我们会这样，会不会最后最终导致林郑辞职呢？喂，基本法都有讲，如果行政机关行政首长啊续职有问题，我们要去挑战他的时候，这里都是有是这个的谴责林郑弹劾他的议案，基本法写得一清二楚的、是不是行政长官不可以弹劾啊？所以根本上这个国安法现在是不是根本上已经是凌驾了基本法呢？
黄碧云表示，他在警署被盘问期间，警方播出多条有关初选的影片，长达几个钟头，包括记者会、初选论坛之旅，大部分的影片都跟他无关。警方又问他对于戴耀廷在报章发表的《攬炒十部曲》有什么意见，令他感到莫名其妙。黄碧云质疑警方的拘捕行动是想套料。
我觉得他是想套料啦，同埋呢是想困住我们一段时间，目的是吓我们啦。另外呢就是他是说中间他要做调查，因为其实 很快已经做完啲嘢，为什么不放我们出来呢？其实他就是争取时间去吃我们的 account 咯。昨晚我放了出来，八点几放了出来之后，跟住我夜晚上网睇翻，已经即系有一啲 Google 咧系安全嗰啲 check 咧，就话俾我听有政府机构尝试攻入我嗰个嘅account 嗰度嘅密码。咁所以佢就系 buy time 就 hold 住我哋喺度，根本咧就充公咗我哋嗰啲嘢咧，就尝试去攞嗰啲料，可能咧就睇下佢点样用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镇压香港民主，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反制。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透过面书说，全世界民主阵营伙伴应该一起撑香港，为香港发声。台湾公民阵线等民间团体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声援香港民主派人士，并且呼吁国际民主阵营立即行动，制止中国继续打压香港民主自由和人权。香港警方1月6日拘捕超过50名泛民主派人士，罪名是触犯国安法，这个是香港实施新版国安法之后对泛民主派的最大镇压。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透过视讯在会上表示，香港是一面照射中共极权的镜子，台湾未来在对抗中共的阵线上肯定具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也会持续的在公民社会上交流，
他说他们都会持续在公民社会上交流，让他们交换更多的资讯，更知道对抗中共极权的扩张。罗冠聪还说，希望未来台湾政府在协助香港的时候，能够让政治庇护的规定更加程序化。 另一方面，台湾应该增加反渗透工作，使到中共的统战难以推动，以确保港台共享自由民主价值。台湾公民阵线秘书长江文燕说，虽然香港民主派人士已经陆续获得保释，但是中共从去年七月开始推动的港版国安法，无视国际社会的谴责，迅速镇压香港的反对力量，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的政治清算、政治镇压以及更多港人会被逮捕或者选择流亡的情形会成为常态。江文燕仲提出三项诉求，首先是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废除国安法，并且释放所有因为国安法入罪的人士；其次是欧盟和欧洲议会应该暂停并且重新审视欧中投资协议，正视香港国安法对欧中投资与贸易造成的风险和负面影响；最后是台湾政府应该制定香港人权及民主条款，以明确法制逐步升级援港政策。与会的台湾国会友好香港阵线会长无党籍立委林闯佐表示，除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条款之外，亦都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亚洲国家需要有一个国家先开始，才有办法串联出更多的亚洲国家。
他说，亚洲需要有一个国家先开始，先有办法串联出更多的亚洲国家，认为他们应该和其他国家站在一起，而他相信台湾在亚洲的国家里面，他们责无旁贷，他们当然在亚洲国家里面不只是有责任，而且有切身之痛。他还说，中共滥捕香港民主派人士的理由居然包括，如果他们是拿下立法会过半席次，将会是严审港府的预算，显见香港现在已经不容许民主自由的声音。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星期五说，将会在立法院临时会提案港澳条例修法纳入议程，希望能够加强对港人的救援机制，建立明确的政治庇护申请程序和救济的渠道，限制侵害人权的官员入境台湾，并且冻结他们在台湾的财产。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7日透过面书说，这次香港大规模的拘捕显示北京当局彻底遗弃了当年50年不变的承诺，如果言而无信，又怎能够期待国际社会善意的理解呢？蔡英文说，台湾身处民主阵营的第一线，清楚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承诺的寡信以及对香港自由的打压。此时此刻，台湾不单止不会退缩，更加是为了普世价值挺身而出。蔡英文呼吁全世界民主阵营的伙伴应该一起撑香港，为香港发声，不要让香港仅存的自由空气是消失在我们的眼前。自由的台湾撑香港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挺香港的民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钟颖泰在台北报道。中共当局多年来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和整肃进入2021年之后持续加剧。近日，两位仍然在坚持代理政治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相继收到司法当局有意是吊销律师证处罚的告知书。有分析说，当局为了整肃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已经无视司法程序和法规，不是装模作样地撑门面。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说，多灾多难的2020年刚刚过去的新年伊始，郑州维权律师任全牛就收到了河南省司法厅2020年12月31日发出的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用他在2018年11月办理的一宗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案件为藉口，说他庭审的时候的行为严重损害律师行业的形象。同时，成都维权律师卢思慧1月7日亦都是收到四川省司法厅当日发出的以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说他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时间跨度长，发文数量多，严重损害律师行业形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虽然两位维权律师已被吊销牌照的理由不同，但外界很快发现两个人都是去年对于中共来讲是最敏感的、受香港和国际社会关注的十二港人案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随后大批港媒进行了详细报道，而十二港人关注组亦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当局打压卢思慧和任全牛，认为吊销牌照决定在十二港人案12月30日审结之后即发出，明显是针对两位律师感冒当局之大不畏，坚持捍卫十二港人基本权利而施之惩罚，断他的生计。声明感谢卢思慧、任全牛和中国人权律师面对来自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压力，仍然义无反顾地接受家属委托，接下这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 在当局的刁难之下，仍然锲而不舍争取维护十二港人权益，秉持专业和操守，曝光案件的黑幕。2020年8月底，十二位香港年轻人被怀疑搭快艇前往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在深圳盐田看守所被关押超过4个月之后，其中10名18岁以上的人分别被控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和偷越边境罪，12月30号被判刑7个月至3年，两名未成年人获免于起诉，当日移交香港警方。任全牛律师代理过很多维权和敏感的案件，在震惊国际社会的2015年709律师大竹报事件当中，他是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助理赵威的辩护律师，但是2016年7月8号郑州公安说任全牛在网上散布当事人人身受辱的虚假信息，为当事人的名誉造成严重损害，将他刑拘。8月5号他被取保候审释放，逃过一劫。任全牛恢复自由之后，继续代理各类的维权案件，包括担任上海公民记者张展因为到新冠病毒疫情源头武汉探求真相，12月28号被判刑4年的寻衅滋事案。任全牛1月4号对美国之音说，当局要吊销他执照的理由所涉及的是一位80岁的法轮功学员2018年的案件，他没有在法庭上发表当局指责他的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有关部门曾经在2019年上半年询问过他该案，做过笔录之后一直无事。他说他在法庭上并没有明确地讲出来说法轮功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是邪教，他只是说他本人不构成犯罪。他在他的辩护词就是开完庭之后邮寄过去的辩护词里面详细地论述过中国的所有的法律规定，包括一些法律上的文件，并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他直接就说他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些什么，依据就是否定性质，然后造成恶劣影响，这些显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任全牛认为他这次被当局针对要吊销执照，是因为他代理的近期宣判的公民记者张展被寻衅滋事案，尤其是十二港人案。他肯定是这两个案件所引起，主要还是因为港人的案件。当时维稳的国宝在9月的时候，但他已经是提醒过他，如果他不听话，到时候就可能要吊销他的执照。他就正常地做应该要做的事，后来他们都多次要求他退出，没有理由强迫他退出，他就没有答应，但亦都是有所妥协，就是不再接受采访。暂时说那边有两个律师，他亦都就暂时没有过去，他认为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个案件一宣判完，他们就马上作出这个处罚的决定。四川成都的卢思维亦都是知名维权律师，曾经是纪念8964走案当中四君子之一张俊勇的辩护人，亦都代理过广西维权律师陈家雄煽颠案，并且因此遭受司法当局和律协的打压和处分。他还是广西维权律师陈永佩和意见艺术家王壮的辩护人。2020年6月北京维权律师余文生因为煽颠罪被徐州中院判刑4年之后，卢思维是他的二审的辩护人。2020年8月在12位香港参与游行抗争的年轻人被中国海警截获并且扣押在深圳之后，卢思维受家属的聘请提供法律援助，曾经试图探访被扣押的港人。卢思维1月4号在记者致电询问的时候说，他被吊销执照相信是他多年来办理人权案件累积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对他处罚的程序亦都是违规的。他说这个是他长期代理敏感案件的结果，但是十二港人案这个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律师一般来讲的话，要受处罚应该是有投诉的，他这个案件根本没有投诉，那他是怎样立案的呢？第二就是如果他立案，应该是通知他，向他核实是不是他做过这些事情。到今日为止没有人通知过他，然后突然就给他是要处罚的通知。那你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自认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那这个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都司法局的人说这个不是法律问题，这个是政治问题。卢思维律师已经提出听证要求，被安排在1月13号。卢思维在1月4号发表的说明当中是强调，他从事律师职业以来恪尽职守，从未有违反律师执业的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行为。四川司法厅对他已进行的处罚是莫名其妙的打压和迫害。近期另一宗广受外界尤其是法律界关注的律师被当局处罚的案件，是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周泽被停业一年。2020年12月21号，北京朝阳区司法局以周泽以不正当的方式影响办案为理由，以给周泽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所謂不當方式主要是指周澤2020年在為律師呂先生代理民間借貸的糾紛而捲入的所謂詐騙案的二審辯護期間，在新浪微博上公開曝光合肥警方辦案涉及刑訊逼供、違法辦案等情況。法院在11月17日的二审判决书当中，对一审认定吕先生诈骗的两宗的诉讼分别做了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定，将吕先生一审的判刑12年改为3年。随后合肥公安向北京朝阳区司法局投诉周泽。2021年1月5日周泽被行政处罚的听证会在北京朝阳区举行，很多曾经获得周泽代理的当事人、委托人和支持者到听证会现场声援，送上鲜花并且向他敬送多年的锦旗。据最新的消息，朝阳区司法局1月7日下达对周泽的停业1年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分析说，周泽代理的是二审，如果是影响办案，也就是影响安徽那边，如果投诉也都不是合肥公安，况且二审的结果法院也都认可了刑讯逼供是真的。分析批评说，合肥公安不是纠错处理相关非法办案刑讯逼供的人，而是报复周泽，就是大错特错。此外，就合肥公安存在的问题，周泽已经向中纪委、最高检等是提出控告，希望结果没多久就会出来。据财经报道，周泽听证会的代理律师王菲说，周泽在二审期间披露已经公开审判的一审的一些证据的材料不违反任何规定，而且披露行为都是为了反映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的违法行为，是维护法律的正确的实施，捍卫法治，有充分的正当性。周泽是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的刑辩律师、原法制日报记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2006年，周泽曾经被人民、新华、中国法院、央视、国际四大门户网站联合评选为年度十大法制人物之一，被中青报评选为推动中国2006年年度人物，入评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青年领袖、2014年中国魅力榜等。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2日在纪念中国律师制度恢复40周年的文章当中说，律师制度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四十年以来，律师事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跟随民主法治而进步。律师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律师事务所由70多家发展到30000多家，执业的律师由200多人发展到460000多人，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2013年9月成立的中国人权律师团，2020年4月24号就中国律师的吊销执照的事件是10周年发表声明，回顾了维权律师的艰难处境，说当局的迫害导致很多维权律师失业，制造了世界律师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吊销执照门事件是指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毅2010年4月由于代理拆迁、宗教和言论自由等案件遭到北京司法部吊销律师执业证，这个是当局首次运用2008年6月启用的新律师法，对维权律师群体展开新一轮打压的开始。中国人权律师团的声明说，2010年之前，中国维权律师张鉴康、郑恩宠、高志成等在不同程度感遭到官方的陷害，一是就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而失业，一是就被逼流亡。2014年4月吊销刘毅和唐吉田律师执业证的事件展现了权力的傲慢、横蛮，成为政府对维权律师迫害的历史新起点。此后的十年可谓是中国法治全线溃退的十年，尤其是2015年的709律师大拘捕事件，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大规模迫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任全牛律师说，目前的律师已经成为为当局撑门面的花瓶，一切要听当局的话，对于忠于执业的操守被认为不听话的维权律师，当局就是要清除。他说他就是要让律师成为花瓶，你看看他们也都是有宪法，他们也都有律师制度和律师，实际上完全一切都是要听政府指挥，你根本不要想着真正发挥你的作用，这是他们的目的，你一旦想严格按照法律，这个就不行，这个就是不听话，不是拘捕就是吊销执照，就是判人，这个是一种迫害。当局在2015年709事件当中对上百名的律师判刑、拘押、传唤、约谈、警告之后，又陆续是以吊销、注销律师的执业证或者强制解散律师事务所等方式继续迫害维权律师。声明列出李和平、周世峰、蒲志强、江天勇等等，这些律师不是被非法扣陷入狱，就是被吊销或者注销执业证，或者被非法传唤，或者被逼流亡海外。 聲明說，另外更多的維權律師遭到官方毫無理由的警告或者停業處罰，被各種非法手段騷擾，亦都是維權律師的家常便飯，甚至家人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受到連累。逃離中國的前維權法律學者、紐約城大亨特學院兼職教授滕彪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自從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當局對維權律師和人士的打壓一直持續，以709大拘捕為高潮，以近年來更加是不斷加劇。他說，能夠代理敏感案件、人權案件的維權律師越來越少，能夠堅持繼續做這種工作的律師就成為當局的眼中釘，就肯定要找各種的理由、各種的藉口為他們吊銷律師證或者其他的處罰，更加嚴重的就有可能被拘捕判刑。滕彪說，自律師制度建立以來，在普通案件上有更多的程序可以依循，但是在當局認為的敏感案件上，所謂的各種程序、法律規定、人權標準就完全被踐踏，並且越來越不在乎外界的批評。他說，連一些最基本的形式上的表面的工作都不做了，公然敢去拘捕律師，公然以各種藉口吊銷律師的執照，而且當局的很多公開表態、公開的講話強調法律工作要為黨服務、要為政府服務，單單從宣傳口徑、從這些官方的話語來講，亦都是明顯的倒退。中國人權律師團在紀念吊銷執照十週年的聲明當中還說，人權律師為了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依法履行職責，將憲法當真、將法律當真、將權利當真，好像啄木鳥地將法治的害群之馬從這個腐蝕的爛透的機體裏面一個個努力地拔除，將一條條惡法揭示於眾，利國利民，是一群真正追求法治國家、保護人權的踐行者，但他們卻遭到了當局的殘酷的打壓。聲明問說，中國還要不要建設成為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呢？中國社會是否還要回到專制和權力至上的黑暗時代呢？美國之音記者海燕在華盛頓報導。美国国会大厦1月6号遭到示威群众暴力闯入和攻击的骚乱事件引起全美国甚至全球震惊，事件在几个钟头之后落幕，两党议员纷纷呼吁民众迅速地恢复理性，并且共同捍卫美国最重要的民主精神和价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罗姆尼在暴力冲突发生之后发言说，今日发生的事情令人心碎，他非常之震惊。他又说，因为他想起了他在中国、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他又说，大众注视住这座楼，那里将会视为被希望，然后他看到全世界播放的这些画面令到他感到心碎。根据华盛顿警方表示，星期三下午示威者闯入国会的暴力骚乱事件最终导致四人死亡，52人被逮捕。虽然受到骚乱事件的影响而延误了选举结果的认证程序，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在7号的清晨4点钟仍然完成各州选举人团早前的投票结果，确认民主党的前副总统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在国会之中被视为是特朗普总统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星期三晚在国会进行辩论的时候表示，他接受这场选举的最终结果。他说，他不能够用他的语言说服大众某一些团体，但是他会用他的行动告诉大家知。他需要讲的就是，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是合法的当选的，他们将会在1月20号成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他又说，最后一件事就是乔拜登，他和乔曾经一起造访全球各地，他希望他输，他曾经祈祷他输的，但是他赢了，他是合法的美国总统。格雷格堡讲完之后立刻引起院会上面的一片掌声，这番发言对于共和党的承认败选同时具有强烈的象征的指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星期三在国会恢复会议之后发言表示，暴力闯入国会的行为是对美国民主价值的攻击，但是美国的民主精神不会轻易被击败。佩洛西说， 他们必须，他们也将会向这个国家甚至向全世界表明，他们不会转移他们的职责，他们会尊重他们对宪法和美国人民的责任。现年80岁的佩洛西在1月3号新国会宣誓就任之后，以微幅差距连任众议院的议长的职务。他又说，对于那些亵渎美国民主殿堂、美国民主的人，正义必须将会获得伸张。他说，民主是维系在人民共同对选举的信心，以及人民遵守选举结果的意愿之上。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三晚在国会发言的时候，针对国会骚乱的事件是这样讲的。鲁比奥又提到，因为深受来自古巴的祖父的影响，他从小就认知到捍卫和保护民主价值的重要。他又说，他的一生，他生活之中一直存在着一些来到美国的人，因为他们的国家陷入混乱，他们的国家不安全。他今天所看到的，他们所看到的看来就好像是那些国家，而不是他有幸称之为家的那个很了不起的国家。卢比奥继续说，他说，正当华盛顿陷入这些一切混乱的同时，美国的敌人都正是幸灾乐祸地看着这一切。他呼吁美国人民恢复理性冷静地思考美国真实的价值和信念。卢比奥继续说，他觉得政治令到彼此发了癫，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对政治失去了理智，他们已经忘记美国不是一个政府，美国不是一位总统，美国不是国会。他说，给我告诉大家知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是你的家人，美国是你的信仰，美国是你的社区，这个就是美国了。这些就是他们的敌人不理解的，这也是他们需要记住的，这就是他们要如何重建这个国家，翻开新的一页，拥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光明的未来。卢比奥向美国人民这样喊话的。即将成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亦都呼应了卢比奥参议员的讲法。他表示，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结果往往能够达到敌人的目的，因为美国的民主正是敌人的攻击的目标。他说，他们要很小心，因为无论有时或有意或是无意的，无论对手是俄罗斯、中国或是伊朗，他们的目标都很简单，他们想令到美国人、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们的人民觉得美国的民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沃纳又表示，这种冲力突的暴力事件不是美国民主的结果，但他希望在冲突事件之后，美国能够团结一致，共同重建人民对于民主价值的信念。沃纳又说，今晚上帝保佑，他们将会以压倒性的方式迈出一小步，他们要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恢复他们人民的信任，希望全世界数十亿人相信美国民主理念的人亦都能够恢复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大厦星期三遭到大批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的攻击。在中国，不少媒体和网民，包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迫不及待地将这个场景和2019年香港抗议者冲入立法会的场景相提并论，并且直指调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美丽风景线的言论。但是佩洛西所说的美丽风景线并不是指香港的抗议活动画面，而是香港人纪念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当中死难的中国人的画面。除此之外，中国仲借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大肆攻击美国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2021年1月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在被问到对于部分人将华盛顿暴乱和香港暴力事件进行对比，称之为亮丽的风景线时，华春莹不失时机地指责美国政界人士搞双重标准。他当时说，大家可能都记得当时美国官员、议员还有部分媒体具对香港用的什么词语，又说现在他们对美国用的又是什么词语呢？几乎都是众口一词谴责，说这个是暴力事件，这些人是暴徒、极端分子、恶棍是耻辱。他又说，但是当年传媒形容香港那些暴力示威者时候用的什么词呢？他说，你刚才看到的就是亮丽风景线，将这些暴力示威者美化成民主英雄，说美国人民和他们站在一起。中国本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借中国网民的口，闹这个是美国的报应。 环球时报仲喺佢哋嘅推特上载咗香港抗争者冲入立法会同特朗普支持者闯入美国国会嘅照片进行比较，又起咗一个醒目嘅题目，叫做美国亮丽风景线。环球时报嘅总编胡锡进更加自己嘅微博上话，呢个时候中国人自然想起佩洛西曾经赞扬香港示威者嘅暴力活动系美丽嘅风景线，又叫佢你唔好做哑巴，亦要话特朗普支持者攻击国会属于美丽到边个级别嘅风景线，老胡就唔替佢总结啦。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之下，很多网民留言话，冲击国会山庄嘅暴力示威亦系一道靓丽嘅风景线。但是没有人指出美丽风景线完全是对佩洛西讲话的歪曲。佩洛西的确用过美丽风景线这个字眼，但是佩洛西所指的美丽风景线并非是香港的抗议活动画面，而是香港人纪念在中国政府六四镇压当中死难的中国人的画面。佩洛西在2019年6月4号在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就中国天安门六四三十周年举行的听证会上讲这番说话的。当时的情况是，在佩洛西结束发言之后，在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麦郭文拎出一张香港人为纪念六四举行的烛光守夜画面，并且对佩洛西说，我是想告诉你，在你刚刚讲说话的时候，有人给了我这一张烛光守夜的照片，在那里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纪念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中国其他地方失去性命的人举行烛光守夜，在我们讲说话的时候这件事正在发生。佩洛西当时就回应说，多谢你展示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图片，因为这个是中国唯一可以讲说话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美丽风景。除了借美丽风景线嘲讽美国国会议长之外，中国官媒还借这个机会大肆攻击美国民主。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就发表一篇快评，标题叫做暴民打作国会山美式民主演作了，直接炮轰美国的政治体制。这篇评论说，一场由特朗普拥趸表演的全武行，将美国政客吹嘘的美式民主的最后一块遮走布拉了下来。评论并没有忘记揶揄一下美丽风景线，说这个美丽风景线令到世界舆论为之哗然。评论文章最后又说，美式民主正在全世界面前出丑破产，美国政客还有什么颜面吹嘘他们那套骗人的把戏。这篇评论被中国官媒广泛转载。北京的新京报就以美国乱套了为题目报道星期三国会山庄发生的一切。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陆军将领沃特尔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相信美国民主是坚韧的。面对华盛顿星期三的抗议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相信美国的民主非常坚韧，任何人打开电视看看我们主要的新闻频道，就会看到民主正在展现。民主虽然有点乱，看上来甚至有点丑，令人迷惑，但是正在起到作用。民主虽然乱滔滔，但是这个亦是民主行动。他说，美国军队在中立就是美式民主价值的核心和基石。在星期三经历了日头的骚乱之后，美国国会议员晚上再次返回议事大厅，继续为认证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进行辩论。在经过一连串辩论和表决之后，主持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副总统彭斯在星期四凌晨宣布，国会确认各州选举人团较早前的投票结果，确认前副总统拜登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去年11月3号举行的总统大选。特朗普总统随后通过发言人发表一份声明说，虽然我完全不认同大选结果，但是1月20号的权力交接将会有序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瞬间的时间，全世界忘记了新冠病毒大流行，而聚焦在美国的示威者是冲击国会的事件。美国的敌人和盟友都对华盛顿的混乱作出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世界各地的新闻频道从报道人满为患的医院、疫苗的推出和实施封锁，转向聚焦美国以及数百名抗议者冲击国会的事件。美国的敌人和盟友从这场混乱之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在这场混乱发生之前没多久，特朗普总统在附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面敦促他的支持者奪回我們的國家，他的這個鼓動失敗了，喬拜登星期四早上被國會確認為當選總統。美國的盟友被華盛頓播出來的畫面 驚嚇咗啦，美國嘅敵人就被鬥到好開心。一啲政府將呢場混亂睇作係特朗普嘅支持者為咗推翻呢次選舉結果而做出嘅最後一搏，其他人就喺度將混亂視作為嚴重而令人沮喪嘅同時，仍然對美國民主嘅韌性抱有信心。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譴責咗佢所講嘅非常令人痛苦嘅場面，但係話佢期待住權力和平咁樣移交俾新當選嘅美國總統。佢喺推特上面稱呢啲係偉大嘅美國民主傳統。喺推特上面發布嘅一段視頻之中，法國總統麥克龍針對國會嘅襲擊唔係美國，並且補充話佢對美國民主嘅力量有信心。麥克龍喺過去一年經歷咗多次街頭嘅抗議，而新西蘭外交部長納納亞馬胡塔亦都同意呢個觀點。佢話華盛頓發生嘅事件令人遺憾，但係新西蘭期待住權力嘅和平過渡。暴力唔能夠阻撓民主，佢喺推特上面咁樣寫住嘅。佢又話佢哋期待住政治當局嘅和平過渡，呢啲亦都係民主嘅標誌。歐盟領導人仲強調佢哋對美國民主嘅向前推進並冇任何嘅疑問。歐洲理事會主席查爾斯·米歇爾話：雖然佢對喺華盛頓發生嘅事件感到震驚，佢形容美國國會係一個民主嘅聖殿。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調咗美國制度同民主嘅力量，並且表示佢期待住同美國嘅下一任總統喬拜登合作。加拿大總理特倫多話：佢對華盛頓發生嘅事件深感不安同悲傷，但係佢話美國嘅民主必須得到維護，而且會得到維護。美國嘅敵人利用呢個混亂嘅局面，試圖喺地緣政治上面得分。因為侵犯人權而受到美國同歐洲國家制裁嘅委內瑞拉表示，美國正係遭受佢喺其他國家進行嘅侵略政治所造成嘅後果。中國外交部好快將呢啲支持特朗普嘅煽動者定義為暴徒、極端分子同惡棍，但係將佢哋同香港嘅親民主活動人士相提並論，後者一直喺度抗議對言論自由同意見人士嘅鎮壓，以及對民主嘅破壞。美國一啲人對2019年香港發生嘅事情同今日喺美國正係發生嘅事件嘅反應同用詞截然不同，呢種鮮明嘅對比以及佢嘅背後嘅原因係令人深思嘅，值得大家進行嚴肅同深刻嘅反思。呢啲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四嘅表示。伊朗總統將衝擊美國國會大廈作為西方民主軟弱嘅例子。伊朗總統魯哈尼在星期四的講話之中表示，他們在美國看到的情況首先表明西方民主是幾咁脆弱和不堪一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他對衝入國會大廈的行為感到難過，聯合國發言人杜加里克又說在這種情況之下，重要的是政治領導人被他追隨者避免暴力以及尊重民主進程和法治的必要性。杜加里克在一份聲明之中是這樣說的。英國內政部長帕特爾說特朗普的言論直接導致了華盛頓發生的暴力事件，並且補充說他幾乎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來緩和局勢。帕特爾在接受天空新聞採訪的時候將美國稱為民主的燈塔，但是譴責了星期三的暴亂。有人被槍擊，有些人喪生，這些太可怕了，坦率地說這種可怕難以言表，而且並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而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推特上面寫著說，在美國國會的可恥的場面，美國在全世界代表著民主，目前至關重要的就是應該和平有序地進行權力的移交。而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他對這些事件感到憤怒和悲傷，他在一次德國保守派人士的會議上面表示他非常之遺憾，特朗普總統仍然並沒有承認失敗，而且是不斷地對選舉提出質疑。其他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討論了這宗暴亂的長期的影響，有些人認為星期三的事件以及導致它發生的事件顯示了美國民主制度的深厚根基。美國的開國元勳奠定了很深的根基。英國資深保守黨議員議會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湯姆·圖根哈特 佢係咁樣講嘅。佢話呢一點從法官喺60多個法庭案件頂住政治壓力就可以睇得好清楚。特朗普輸咗呢啲試圖推翻總統選舉結果嘅案件，就連嗰啲由共和黨任命嘅法官，其中一啲係特朗普自己任命嘅，亦都明確咁樣表示佢未能夠攞出任何選舉舞弊嘅證據，因此佢嘅有關講法係毫無根據嘅，並且拒絕接受佢。圖根哈特仲提到咗特朗普自己所屬嘅共和黨嘅州政府官員同樣拒絕屈從於要佢哋推翻選舉結果嘅壓力。佢又話呢啲唔係一個即將跨台嘅民主國家。英國議員麗莎藍迪係主要嘅反對黨工黨嘅國際發言人，佢哋美國之音話喺英國各地，大多數嘅人只係帶住真正嘅震驚同恐懼喺度觀看。美國喺英國被視為世界上最偉大嘅民主國家之一，佢認為大多數英國人最強烈嘅感受係同美國嘅團結一致。佢又話暴徒襲擊國會將不可避免咁樣損害美國嘅聲譽，可能會令到嗰啲目前試圖攻擊自己國家嘅民主嘅一啲國家領導人更加大膽。但係佢補充話，話雖如此，佢認為昨日嘅情況亦都有人感到樂觀咁，聽起嚟好奇怪啦。但係喬拜登企出嚟呼籲冷靜，並且談論呢件事件對民主嘅攻擊，呢啲係大家多年嚟並冇從美國嗰度聽到嘅領導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在本月离任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阿吉特·帕伊星期二说，美国政府近四年来阻挡中国通讯企业在美国和全球扩张取得显著进展，希望下届政府持续应对华为、中国电信等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2020年6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明确将华为以及中兴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禁止公司利用83亿美元的政府基金从这两家公司购买设备，并且同时资助美国电信营运商，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拆除华为以及中兴的设备，用可信任的电信设备替代。预计这个替换项目需要花费18亿美元。帕伊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当中表示，就在上个月，国会为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供了用于这个项目的19亿美元资金，他们的目标是移除国家的通讯网络当中的不安全设备，他们亦都是正在朝顺利实现这个目标迈进。帕伊还表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会继续限制或者禁止中资电信营运商在美国的运作。2020年的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启动了撤销中国电信在美国营运授权的程序。之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曾经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要求中资电信公司提出证据，证明他们在美国的运营不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其中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中信集团全资控股的太平洋网络，以及他的全资子公司。柏伊说，联邦通讯委员会查明中国电信未能够消除美国行政部门对他们在美国继续存在的极大担忧，你们亦都有充分理由进行下一步的行动。最近从行政部门得到关于其余三家公司构成安全威胁的补充资料以及是证据。柏伊在讲话当中强调，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影响世界商业活动强化自身利益，这个其中有险恶的一面。他提到2020年12月美国联邦检察官对视频会议软件 Zoom 在中国一名联络人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说这名的联络人涉嫌参与阻挠美国用户举办纪念六四的视频会议。而此外，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华为发展和测试了用于识别维吾尔人面部特征的人工智能软件，辅助中国警方是监控，亦都有报告说阿里巴巴在推销他们的云系统的时候特别介绍如何使用该个技术识别监控图像当中的维吾尔人。柏伊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利用他们的商业联系以及是影响力关闭网上追悼会，有哪一个知道如果美国允许中国公司的设备被纳入的通讯网络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国际上，美国说服众多的盟友抵制华为 5G 网络， 並且發起了乾淨網絡倡議，在雲儲存、應用程式、通訊光纜等層面擴大到中國公司的導致。柏伊表示，他們是很快就要由新政府接棒，他們將會必須決定採取什麼方法來解決通訊網絡的安全問題。他還表示，這個挑戰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就好像對他們來說也都不容易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